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基督微型传奇的讲义，请现在到我这里来拿好吗？现在。我们花了好几个礼拜都在讲四福音的概要。今天我们要来讲马太福音。我们这一次并没有打算把这四卷书逐章的给大家讲解，可是我们大致上还是按照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来讲，但是我们会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这四卷福音书，像之前我们提到的，神让四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到他道成肉身在世上的一切，所以这四卷福音书有各自的特点。那我们每一卷书，我们挑出一些它的独特的方式、独特的技术跟大家分享，可是我们还是会触及许多经文就是了。首先我们看马太是一个税吏，我觉得可能不完全像现在税捐处里面的员工，但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税制是包税的税制，也就是这个比方这个城市，如果你是这个城市的税吏，那么罗马帝国要求你每个月或者每一年要缴上多少税，如果10万块好了，如果你有办法跟百姓征收30万，你的薪水应该说你的收入就是20万啊，你只要缴10万嘛，你也可以收了20万。你可以想象这个税吏想办法多征收百姓的税，就是他们的重要的工作，对不对？那也因此有许多的税吏都会让百姓讨厌他们，有时候他们不诚实，讹诈人的钱财。圣经讲到撒该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承认他是讹诈人的钱财。我们不太能把马太跟像撒该原来讹诈人钱财连接起来，因为他是12使徒中间的一位。不过他在主呼召他之前，说不定他跟他们也差不多，他是一个税吏，他有许多税吏的朋友。我们已经讲过主耶稣后来身旁会有常常有税吏，对吧？福音书里面不止记载法利赛人批评他跟税吏罪人做朋友，犹太人把税吏跟罪人当同义词，把他们并列。我们相信主耶稣身旁会有那么多税吏，至少其中有不少是跟马太有关系的，因为他遇见主之后，他就为主设摆宴席，而且请了很多他的同事来，很好的一个例子，对吧？可是他是一个税吏，他需要记账算这些，他应该对数字蛮精通的。有每一个人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就是对数字很敏感很精通，他合适做会计师啦，做类似像这样。可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一碰到数字就好像碰到瘟神一样，你跟他提到数字的事，他就好像头脑都一团浆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马太他不只是数字精通，我想他做税吏应该做得蛮好的，因为他似乎他很有组织整理的才能，我想他记的账一定不会乱七八糟的，他做事应该是有条理的。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有圣经学者觉得马太居然能够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们记述的事情其实 应该说只是像流水账一样，它不像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有所谓而写，对吧？他有时候要表达一个道理，或者要纠正他们什么事情，要表达一些事情，所以他很有条理的写那些东西。可是福音书不一样，福音书就只是要记载主耶稣的事迹教训，他们不可能只是记载主一长篇的讲道，他们记载主的教训，摘要的记载主的一些事迹，这里记一个，那里记一个，有的这个事迹跟那个事迹没有多少明确的关系，你如果又要顾及，尽量按照时间的顺序的话，那就更不容易。可是有圣经学者，他们觉得马太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因为他就在记这种流水账式的记事的时候，他还是有办法让马太福音，能够分段落。其中一个他的做法就是，他会记一段主耶稣的事迹之后，就会插进一段主耶稣长篇的教训。当然，在那些事迹里面，常常还是有主随这个机会教育的一些教训，忽然讲一个比喻或者一点教训教导的话。但是马太他大致上按着发生事情的时间顺序写，却又能够把一些长篇的教训插进去，让我们读圣经的人，容易读出来。我知道了，他这样做也不见得叫每一个读圣经的因此就更容易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头脑不一样。可是有的人就需要这样，对他们会更容易。比方像我，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读圣经，读马太福音大概读最多了，尤其前几章，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带领我们，我们就开始从第一章读到大概第五章还第几章就开始怠惰，就没有再读。过了好一阵子觉得应该读圣经，又已经不记得从哪里读到哪里，就从马太福音开始读起。可是当然那是我还没有真的遇见主之前的事，我遇见主之后就渴慕神的话，就好好的读圣经。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听过人家讲说马太是这样子编排马太福音的，但是我读的时候就因为他那样编排很帮助我熟悉马太福音。我读没多久我就记得了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登山宝训这几个字，但是我知道那一长篇教训是在五到七章，我也知道他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两个两个出去，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给他们一段宣教的宣言吧的时候，是记载在第十章，还有许多的比喻在十三章。我有了这样一个像的这样的概念以后，你知道吗？这二十八章马太福音对我来讲就不再只是一大团，一共有二十八章。所以我从满起头就逐渐记得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大概在哪里。我就是因为有像这样的段落，我知道他应该在十四十五章左右吧。我到现在不是对每一个事件都很记得他在哪一章，但是大致上会知道他差不多在哪里。所以如果忽然有人问我，或者我自己想到其中一个事件要叫我查到圣经在哪里，我蛮容易查到的。你知道这个很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得更仔细，能够更抓住要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但是我觉得马太这样做很好。其实这个原则可以用在别的地方，我们如果晓得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一些事情就不会很混乱。我举一个例子，有的人他们的思想方式，他们的特质就是像这样，有时候他们给我写信分享许多的事，有时候还问我问题，他们的信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段落，很长的信完全没有段落。可是因为我要弄清楚他里面哪些是他在跟我分享而已，哪些是我需要回应他可能问我问题，所以我要仔细看他的信。 我把他的信弄到我的档案以后，我就开始帮他分段，我一边读一边帮他分段。那我告诉你，有一些人我很难帮他分段，因为他完全没有一个让我觉得哦，他现在在讲下一件事的感觉，我非常非常困难帮他分段。但是我还是想办法稍微帮他分段。为什么要分段？如果他写了一大堆，写完我读完，我才有办法在回顾的时候抓住几个点，说他问了我什么问题，或者他分享了什么。因为有一些他分享，我也要给他一点回应，然后他问的问题，我可能要回答他等等。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把像这一类的东西想办法分一点段落，其实是蛮有帮助的。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而是像写信给我那样的人的话，我不知道我这样勉励你会不会太过分了，太要求太多了。可是我觉得你多少学一点这个可能会有帮助。我有时候对弟兄姊妹说，你如果要跟人家分享，比方一个主日学老师，你需要问自己，你不要只是说我今天教圣经的一个故事，你就是把那个故事讲清楚就好。不，你可能应该问自己说，我今天想给孩子什么，我今天要说什么，我有什么兴趣，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这个帮助我们能够抓住一些要点。我们自己讲的时候抓得住要点，听的人也比较容易抓住要点。我知道了，你听你讲话的人，像听我们讲话的人，也有一些你再怎么样弄要点，他们听也是把它听成一团而已啊。但是至少如果你有分要点，对那些需要这样的人，你就更能够服侍他们。其实我们像这样分段落，不只是为了讲话、讲到写信等等，在一些别的事情上面，这样一个特质也，我觉得对我也有帮助。比方我常常需要主持一些特别的聚会，比方一个丧礼或者一个婚礼，有时候我要帮他们设计整个的那个程序，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样。我看到有一些人，我参加过有一些丧礼或者婚礼，他们可能那个当事人的在教会里面人面特别广，或者他参加的团体特别多，有四个四班。其实我不太主张，如果我能建议，我通常都主张他们不要这样。真的有那么多四班，要不要两个合并一个？那么多四班干嘛？啊！可是如果他们有那么多四班，我有时候看见有人在安排这些程序的时候，他们会把四班那些唱的诗全部都放在一起啊。这个第一个时班，第二时班，第三时，第四个时班，然后接下去有一个牧师讲话，再一个人起来讲一些勉励的话或者一些什么话，然后连着三个人来，四个人都在讲话。我看到这个我都觉得他们怎么这样分法我一向不会这样分的，因为我站在会众的立场上，我觉得同类的东西一直搞啊，我们会有点觉得 boring， 有点觉得厌烦，所以换个口味嘛。所以你既然有好几个诗班，不妨插在一些讲话中间嘛。当然你不需要，如果有那么多诗班，你不需要讲一段话插一个诗班，讲一段话插一个诗班。可是你至少可以不要四个诗班全部在一起嘛，可以把两个诗班放在一起，可是另外两个诗班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但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我会不会太主观了？你会不会比较喜欢全什么都在一起？他听完唱诗歌，接下去反正都在讲话，我就可以好好睡一觉。可是我觉得就我们一般人的常情来讲，我觉得我那样分会比较好一点。我们人都有这种特点，就是你换一个花样，因为我们本来有点想打瞌睡的，多少让你激起一点兴趣来，这样对吧？哦，就类似像这样。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做，可是就像这些，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事情。其实这样一个分段的方式，非常影响 塑造我服事的一些风格，比方我的讲章，或者像我写给你们的讲义，我很注意分段落，因为我知道这样你在读啊各方面你容易抓住要点。即使我是在讲一卷书，照理说我可以就是第一章，然后从第一节讲起，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这样讲下去，可是我即使是这样讲，我也会尽量想办法分一点段落，这几节合起来一个段落，像这样，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马太的一个特点。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科目是历史，特别因为要考试，我觉得背那些东西真的无聊。我不是记性不好一定背不起来，可是我真的觉得无聊，因为你背那些东西，背什么年代，背这些，背完以后考完试以后谁还记得它？哦，可是后来我信了主，而且要做传道人，我发现我一定要讲历史，因为圣经有三分之以上的篇幅是历史的题材，所以我一定要讲。而且教会历史也很重要。我就回想那个时候让我觉得历史很讨厌有哪些原因，我发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无趣，他们讲那些东西都很无趣。可是历史应该是最有趣的，是因为它有很多故事，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讲故事，你如果要讲历史一定要讲故事，你讲圣经的历史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从年轻信主以后，我不知道受谁的影响，我就觉得我应该要熟悉教会历史，就买了一本教会历史的书，读有够枯燥乏味的教会历史书，厚厚一本，真的很枯燥乏味。所以那本书我读了好多年才读了三分之一的，就是读一读，哦，实在是读不下去，就把它放在一边。过一阵子觉得应该要熟悉教会历史，就再拿起来读，再读一点，实在是读不下去，再把它放在一边。好几次，所以读了五六年，那本书还没有读到三分之一。后来我在浸信会文字中心，现在没有这个书房了，买到一本书，那个时代台湾一般的基督教书房有卖英文书的，大概只有浸信会，浸信叫做浸信会文字中心，对不对？啊，我在那边看到一本教会历史手册，啊，彩色很精美，我大概翻一翻，我就很喜欢，我就买下来。那现在已经出了中文本，海天香港的海天书楼翻译它，叫做《基督教2000年史》。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有英文本，可是那个为了打下很重要教会历史的根基，因为他把教会历史上按着次序这样写下去，那些白纸黑字的部分跟我之前讲那个的枯燥乏味程度相去不远，不过那本算好很多了。但是最主要是他随着教会历史的这演进，他会把有一些故事、一些特别的人物或者一个事件，他会另外用彩色的框框框在那个附近。我一起走，我都不读那些白纸黑字的整个主那本书的主文，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好好读主文，只有时候在查资料才去查。可是那个一篇一篇的，我都读得很熟，那个成为我对教会历史很重要的根基。其实我还有别的啦，因为那时候我看了很多传记，我也读到道生出版社袁路易弟兄所写的教会人物跟教会掌故，他挑了30几位吧教会重要的人物讲，教会掌故是在讲到基督教在中国的事情，这样。所以这些都很有帮助。所以后来如果我讲教会历史，我一定要给他们讲一些历史故事，而不要用叫他们背这个事件那个年代来组成整个教会历史，这是一个。可是另外一个，我回顾以前为什么我讨厌历史，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过的，他们都背那些年代，对我们时代背了后来就忘记了。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因为你读历史确实是需要年代，可是你怎么样让大家不会那么枯燥乏味，而且又能够记得一些事呢？ 我觉得分段落是很重要的事。事实上多半的教会历史书会分段落，分最大的段落就是把2000年的教会历史，也就是从基督到现在1500年，我们称它叫做古代教会。接下去有差不多1000年之久，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左右，叫做中世纪教会，对吧？然后最后的这500年，叫做近代的教会。多半的教会历史学都这样分的，但是在哪一点上分古代教会跨入中世纪教会，在哪一点是中世纪跨进近代教会，这个就不一定大家看法一样了。而且更正教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就不一样，更正教用马丁路德改教来讲中世纪的结束，这个天主教对于马丁路德改教，他们早期认为那是魔鬼做工，他们一定不会拿那个来当做分别这个的，他们用别的吧，不知道他们用什么。而世俗的历史学家可能也不会用改教的故事，他们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来定中世纪的结束，因为那个之后大家对于整个世界观各方面的眼界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就从中世纪那种黑暗时代愚民政策那种有点教化未开的情形里面出来。那你这样分了以后，你就整个2000年历史你就分成三段了，对不对？至少你接下来你读什么东西你要记得它在哪一段就好了。当然这三段有的还是很长，以初代教会来讲500年，那500年也许你可以用100年左右做一个单元再来分它。近代教会你更能够这样做，因为近代教会的事情我们知道的更多，可是中世纪教会就不见得你需要一定用100年，一共有10个100年，可是你可以记一个大概。我就是像这样把它结成一段一段的，在教的时候先让我的学生能够抓住这些要点，而且我没有要他们背很详细的年代，我要他们背是500年、1500年、500年，好背吧？这个我想你就考完试你也大概还记得。那你这些基础有了以后，你遇见一些特别的事件，你有兴趣的事件，你要记它的年代，那就不一样了。你懂我意思吗？比方我就会记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1492年，很多基督徒都知道改教是以马丁路德钉95条在他的威登堡教堂的门口，那是1517年，连日期我都记得，10月31号，今年是纪念500周年的一年，对吧？我这样讲对你有帮助吗？没有，有人给我摇头。So sad. 如果你上我教会历史的课，我先给你这些，你再那个下一点功夫，然后再慢慢进入那些细节，我觉得应该会比较有帮助了。那每一个人不一样，你看马太他的特质使他能够把一个看起来很难分段落的一个技术，却能够分出一些段落来。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比方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有一次被要求要做智力测验，我已经忘了为什么他们要做智力测验，然后我还记得那里面最多的题目之一就是一个图形，一个不规则的图形，四四方方的这样的一个图形，好像积木排列图形，然后选择题1234，他把那个图转了个方向，有个转很大的方向，另外各种方向，然后问你说原来那个图跟哪一个是同一个图，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我会，那个我很容易会。我好像很有几何概念，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有一个东西我不会，听起来很矛盾。从人开始不再只是用牙刷刷牙，开始有牙线开始，就有人建议有牙医知道怎么建议有牙线。我告诉你，我就只不会用牙线，就不照镜子，我也不知道方向怎么弄都弄不好，去照镜子看更糟糕，因为 你以为这样动的时候是应该要这样动。所以我很多年我都不用牙线，因为不会用。后来有了人家弄好的牙线棒，我松一口气。那个其实我还是不太会用，但是比较方便一点。如果你现在拿一条线给我，我还是会。很多人大家不太相信我有这么笨手笨脚的，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嘛，对吧？所以你不要说自己很笨，你也许在这一点上很笨，另外一点你有可能聪明的很，不是吗？我从小时候就帮我妈妈煮饭煮菜做家事，后来没有那么多机会做家事，可是我还是蛮有兴趣的，而且我做家事很会用我的自然科学的头脑，你知道吗？我如果要煮一顿饭，我会在心里想我先预备什么啊，那个东西在弄的时候需要时间，我用那个时间可以先做一点别的什么事，然后这样子整个做起来时间就会不会拖太长，我会想这些哦。可是我认识我旁边有一些人，有一些家庭主妇，一看就知道他们一定不会像我那样想的，没有这种归纳什么这种头脑。但是呢，我还在搞的时候，他们已经把饭全部都煮好了，而且煮出非常棒的一桌饭菜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真的不知道。我自以为有一些事情我做的还蛮好的，比方切水果，可是我无论怎么努力，我旁边总有一些人，他们切水果的速度几乎是我的三倍，不是快一点而已，几乎是三倍。我好不容易弄好一个东西，他们一弄出一盘东西来，而且排得整整齐齐的，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我怎么样用我的头脑，自然科学头脑去算，他们如果做什么什么什么动作合起来大概会有多少时间，我无法组织出来，他们怎么有可能弄出那个东西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像这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某一些方面比较强，被人家称赞，不要一直轻看别人，因为人家可能有别的方面很强的。你说那些比较不重要，谁说的？你说是很重要。我再给你爆料，我还有一个东西很不会的。我从小到大，你看我现在60几岁，又都做牧师，我抱过无数的婴孩。我想你相信我，抱过无数的婴孩，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抱小孩子。他如果已经长得够大，腰杆挺直，长度够，我从屁股这样抱着，让他几乎直立在我面前，那个我会抱。那种小婴孩要这样抱，我到现在还是不会，是真的。我认真学，我看别人抱，想照他的样子，我对这些东西实在是非常的笨拙，是真的。可是有一些人，有一些妈妈，他们有可能第一次做妈妈，开始也不会抱，可是我看他们，他们一下子就都抱得很好了。我就是不会。我太太没有小孩吗？她其实我很少看到她抱，她抱小孩的时候，多半我不在旁边的时候，我很少看到她抱小孩。有一次，我们一个我们很熟的一个朋友的儿子，我看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一个年轻人，他结了婚，他小孩。有一次他在台北看我们，我太太好像在。他不知道做什么，就帮他抱那个小孩。我看我太太一抱，就是像一回事儿。可是我怎么学都不会。好了，我只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各自都有不同比较容易的事情，比较会的事。而马太神使用他的特质，马太还有他做。税率还有一件事影响他写的马太福音，就是你读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注意，你可以趁这个机会注意一下，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啊，好像比其他三卷福音书多记了一些跟钱有关系的事。有的是马太福音才记的，比方在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虽然各卷福音书都有提到主讲的比喻，可是只有马太记载的一个比喻，就是有人寻找重价的珠子，有没有？ 很有价值的珠子，那是跟钱财有关系，不是吗？变卖一切所有去买那个珠子，马太独特的记载，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彼得去问主耶稣说：“你纳不纳丁税？”那个丁税不是罗马的税哈，马太福音记载那个丁税是圣殿里面的税，是犹太人自己律法里面的，是每一个男丁要办社课，好像赎生命、做生命赎价的税。所以主耶稣说他是儿子，他不需要，但是为了免得让他们跌倒，他就行了一个神迹，不是吗？彼得去钓鱼，一钓上来就是一个口中含了一块钱的一只鱼，可以半块钱给彼得，半块钱给他自己。有一位牧师说，那一天彼得去钓鱼的时候，所有加利利海的鱼都得到一个命令，不可以靠近彼得的船，除了那一条口中有一块钱的鱼以外，所以他就钓起了那一只鱼。那是马太独特的记载，对吗？我刚刚讲丁税，你有记得哈？有弟兄姊妹陆续给我他们，我要求你做的作业，有的人写到这个的时候，他写到丁税，你写到你的感受，我看你写的可能误会了，以为那个是罗马的税，那不是，那是圣殿的税，哈。马太还讲了，还记得主讲的一个比喻，是跟饶恕有关系的。一个人欠1000万银子，一个人欠10两银子，有没有那个比喻？记得吗？那是马太独特的记载。还有葡萄园主人从清晨请人去园里做工，9点钟再请一次，12点再请一次，5点又请一次。等等，最后所有的人都拿1000银子做工钱，有没有？记得那个比喻，马太福音20章，马太独特的记载。犹大卖主是好几卷福音书都记载的事情，应该可以算是每一卷福音书都记载。你有没有注意到，只有马太记载他是用30块钱卖主的，他得到30块钱的工价，其他福音书都没有提到30块钱。只提到他们给他钱而已。所以马太对数字比较敏感，对吧？这是他记述的特点。也只有马太记载主复活以后，大祭司他们去会买了罗马的兵丁，在执行十字架死刑，所有包括看守他的坟墓这些兵丁，要他们说主耶稣不见了，是门徒把他偷去了，你记得吗？那个也就是马太独特的记载，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不过当然这不是说别卷福音书没有记这些事，其实有一个跟钱有关系的事，反而是马可跟路加都记的，马太没有记，就是寡妇的2个小钱那个故事，记得吗？好，所以马太因着他的身份背景也影响了他的技术的一些特点。可是我们要让大家看另外一个马太技术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请看马太福音4章23节。马太福音4章23节，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还有第九章35节，第9章35节，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在这里紧接着他提到他们 看见许多的人跟随他来到他面前，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然后他就嘱咐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相信这两段话连接起来，就在这一段话这上下几节连接起来，应该包含一个意思，就是马太记载了主耶稣的服事用三个方面来记述，而这三个方面都是他希望我们祷告求神打发工人，那些工人也应该做的三件事，也就是服事的人应该有这三方面。这三方面是什么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有人用英文把它用对句来讲，一个叫 teaching ministry， 就是教导的知识。教训在新约圣经翻译，凡是翻译做教训的字，多半原来那个希腊字的意思，你翻成教导是没有错的。在翻译圣经的时代，翻成教训的时候，本来就是教导的意思。现在我们的时代，用教训两个字比较容易让人家觉得好像一个长辈把我们训斥一顿那个意思，说教的那个意思。所以你也许可以把它转换成教导两个字，也许更合乎原来圣经要表达的意思。另外一个是传天国的福音， preaching ministry， 就是传道的知识。马太把主耶稣的服事，把教导跟传道分开来。我们慢慢会提到这一件事。另外一个是 healing ministry， 就是医治的知识。记得这是主的三方面的知识，很可能我们也都需要这个。不是只有传道人需要，我们无论做什么，你带一个小组，你做主日学老师，也许你只是做一个个别的辅导智商，跟人谈话，传福音给一个人，你都可以有这三方面的知识，应该期待自己有这三方面。有圣经学者认为，马太他有办法把像流水账似的福音书的记述记得能够有段落，让人容易了解、容易读、容易领受。他觉得马太是一个教师型的人物，就是他有教导的恩赐，才能够这样做。有可能，可能也因为马太他自己是很好的教师，所以他提到耶稣的时候，他把教导这个职事放在最首位，对吧？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教训人、教导人，然后才是传天国的福音，再来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不过也有可能，不是只有马太会认为教导是最要紧的。这是很容易的，一个比方，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的牧师，如果他的特质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很可能在他的教会就会带出最要紧的就是要传福音。另外一个人，他也有可能是有一点先知的职分，那个教会可能就有一大堆的人会效仿他，会很注意这种先知预言，这样教导或者其他也是这样。可是有可能不完全是因为马太自己是一个教师型的人，他才强调教导。保罗应该是一个，他的恩赐跟职分是一个很广博的一个人，对吧？他是使徒，我想他也被列为先知跟教师，他是牧师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他应该也是传福音的人，他讲的五大指示他几乎都有，虽然我们会觉得他似乎主要是使徒，可他几乎涵盖的那些事，但是他仍然很注意教导的工作，特别在一个地方教会。因为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在讲到一个地方教会做长老的，或者叫做监督的，我想在新约圣经里面，长老跟监督 用在今天应该相当于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而比较不是今天有一些教派把长老当作像议会一样是要跟牧师来相制衡的，然后另外有牧师或者是有一些是行政的同工，一些一个牧养的同工，所以长老变成是行政的同工似的。可是圣经里面讲到长老跟监督的时候，应该是在牧养教会的。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是这样。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设立长老的条件，到了提多书第一章讲差不多一样的话的时候，那里是用，对，我讲错了，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的时候是提到监督，对吧？做监督的条件，是不是？要得监督的职分。可是差不多一样的内容，到了提多书第一章，保罗给提多类似的劝勉的时候，他提到的是他们设立长老啊。那在路加记载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离开亚细亚，离开以弗所之后，去探望了马其顿亚该亚的教会之后，他再一次经过以弗所附近，他没有进以弗所城，他在那个附近一个地方，是哪里啊？特罗亚吗？他就要，哎，还是米利都？他要米利都是吧？
米利都，对。
他叫请人去把以弗所的长老们请来，他不想进，他进去那里很多认识，他就会走不掉，就有一大堆人要请他吃晚饭啊，要做什么，所以他就请他们过来。他那篇讲论《使徒行传》二十章那篇讲论，他把监督、长老、牧师几乎全部混在一起讲。他说：“你们是全群的监督，牧羊神的群羊啊。”所以我想，那是相当于今天的牧师传道人。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做监督的要有什么条件的时候，几乎都是讲到品格上的条件啊，生活品格上的条件，比方不会随意骂人啊，不酗酒啊，不会一口两舌啊，就类似像这样，有的在讲执事，有的在讲监督，不贪财。不打人，很难想象为什么要讲不打人。不，你如果知道确实有人可以成为传道人以后还打人，你就知道圣经为什么会这样写。我发现保罗在写监督的条件的时候，几乎只提了一个跟服事的恩赐有关系的条件，几乎只提了一个，叫做善于教导。有没有看到这个？对对，第二节善于教导，所以显然保罗看重这个，对吧？在一个地方教会的服事里面，至少教导是非常要紧的事。而在提多书第一章，我刚刚提到他们保罗叫提多设立长老，然后提到长老的条件，很多话跟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很类似，但在那里他没有讲到善于教导，他更进一步讲了一句话，他说做长老的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把其真实
的人活导的
啊，
真辩的人活导
的。我再看那里怎么讲，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不只是你要善于教导，能够把纯正的教训能够拿来劝化人，可是那里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基础，你一定要自己是一个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对吧？你不但要教得正确，你自己要活在其中。我也常常觉得一个人能够教导得好，一定是自己实行得好。我认识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有很好的教导的恩赐，很多人从他们教导得到帮助，比方像江秀琴牧师， 那我知道他有一个特点，他教导的那些东西至少多半嘛，也许全部都是他自己很认真在实行，他不是只是口头教导而已。你一定要自己学过常常喜乐，要不然你教导常常喜乐空壳子而已，嗯，对吗？所以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嗯，所以教导是很要紧的事。马太给我们记着，主耶稣起头传道的时候，马太用了两句话来代表主耶稣传的道的内容。我不知道那是他们提纲挈领的把它摘要来讲，还是主真的是用那一句话成为他经常在讲的话，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一句话你记得也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讲的话，可是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似乎他也延续施洗约翰的这个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觉得天国近了就是属于 preaching ministry， 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大概下一次吧，我们会讲到下面一点。这是一个传道的指示，传道的指示就是在宣告基督来了，而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还有他为你做了什么，他要成全什么，这个叫传道。OK， 也就告诉你什么是救恩，还有哪一位是救主，这位救主是怎么回事，他的救恩成全的是怎么样，这个叫做传道。可是主耶稣接着说你们要悔改，而圣经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传悔改的洗礼，他很细致的教导人怎么悔改，对于一般的百姓，对于税吏，对于士兵，他都有他的教导的话，他有很清楚的教导。而这些教导会带来一个作用，这是先知早已预言的，他会为主预备道路，这些教导会帮助人把一些崎崎岖岖的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把一些凹洞填补起来，把一些难阻的一个突出物把它削平了，为主预备道路。当人照着他所教导的去行的时候，他们就预备好，当主来的时候，他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可以认出他来，可以领受他的救恩。所以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那些领受过约翰的见证而这样受洗又悔改遵行神的道的人，听见主耶稣讲的话就以他为义。可是那些法利赛人，有许多法利赛人瞧不起这件事，他们并没有受约翰的洗，没有听从这个悔改的洗礼。当主更多彰显他的作为的时候，他们不但认不出他来，他们会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对吧？所以那是很重要的，教导决定了当传道的人宣告主是怎么样一位的时候，你会做出正确或者不正确的反应来。那就是教导的指示很重要的事。其实不只是这样，教导只是在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被传讲着基督成全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很具体的很真实的把这个救恩据为己有，成为我们的真实的经验，成为我们的产业，那是教导所做的事。所以我一直非常的感谢主，我信主好几年以后，我遇见一位非常注意教导关于这些追求主的事情的神的仆人，就是荣教士。在那个之前，我遇见过的传道人，当然不是他们没有教导，可是我觉得他们不够教导像这些方面，我们怎么样可以亲近神，可以住在主里面，可以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们告诉我们应该这样，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教导出一条具体可行的道路来。 可是我们被教导你花时间亲近主，被教导要遵守主那些简单的命令，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嗯，那是教导的指示。所以主耶稣讲的听过尽了，你们应当悔改，包含了传道的指示，也包含了教导的指示。嗯，而马太讲完这三方面以后啊，紧接着就有一个很长的段落，有一段教导的东西，那就是有名的登山宝训，主在山上的教训。马太福音5-7，我让大家读一下第4章末了跟第5章开头。马太福音第4章，刚我们读23节嘛，24节开始。对，我们刚刚读23节，主耶稣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个是迦南地北边一点的地方，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你知道吗？马太列的这个表把很多病都包括进去了，他用这些方式把很多病包括进去，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可是紧接着第5章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很喜欢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我在这个系列的第一场就跟大家讲到这一件事。摩根他在注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的他的注解，我很喜欢。他说当主医治病人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人来跟随他，可是啊，主把这些闲杂人等撇在山下，带他的门徒上山，给他们讲天国的律例与法则，就是讲登山宝训。其实我不确定的，我不确定主耶稣上山跟门徒讲的时候，是不是旁边周围也有一大堆的人，我不知道，还是主要是一些核心的门徒哦，我不太确定。嗯，可是摩根觉得这两段经文似乎有区别，就是一大堆人跟随他是因为病得到医治，可是他们并不是不见得真的要神的果，真的要神，所以摩根称他们叫做闲杂人等，这是用了民数记里面的话。主耶稣把闲杂人等撇在山下，带他的门徒上山，给他们讲天国的律例与法则。也许你也可以决定你要做闲杂人等还是上山的门徒。事实上今天这个时代，有的人觉得摩根所说的那个闲杂人等对他们来讲是基督教的要义，因为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个，来到教会在那里可以得到医病，看见人家赶鬼，经历这些神迹奇，他们觉得那就是教会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福音的最主要的样式。可是至少摩根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人因为这样聚集，他称他们叫闲杂人等。而如果你真的要神，他将要告诉你这些你不一定喜欢听得到，对吧？你如果注意我刚刚讲那些的人，我觉得他们不一定很喜欢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正要告诉你，你缺乏会变得富足，你病会得到医治，遇见挫折会变成顺利，干嘛要追求灵里面贫穷呢？虚心原来意思灵里贫穷，对吧？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他干脆甚至不讲灵里贫穷，他直接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可是那是天国的律例跟法则，跟地上的是不一样的。 天国是像那样的人所拥有的，而承受地土的人是温柔的人承受地土。今天我们的世代不是，对不对？是有办法的人才会承受地土。你知道怎么样炒地皮吗？那人会承受更多的地土啊，对吧？嗯，当我们觉得说这个政府使得这个房地产变得那么贵，我们想的也是跟那些人其实是差不多的。嗯，可是主有另外一个想法，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他想到承受地土的时候，想的不是那个事情。他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他想给你的是像亚伯兰当年那种产业。嗯，亚伯兰产业神仍然是用地上的房地产来应许他的。可是亚伯兰自己知道，神的本意不是像那样的，对吧？否则亚伯兰应该抑郁而终才对。神给他讲了应许以后，到他去世的时候，整整经过100年。神第一次给他应许，他75岁，亚伯兰活到175岁。100年后，亚伯兰连葬他的妻子都要跟迦南人买一块地，他唯一有的自己的产业就是一块墓地而已。诗体版讲得很清楚，他说在那地方神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这是圣经说的。可是他仍然觉得他是富有的，他是拥有一切的，而且为了这个摆上一生的时间。因为希伯来书说他因着信就远远望见，而且欢喜迎接。他看的是另外一座城，是天上的，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对吧？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你有没有开始像这样？你还是仍然闲杂人等？你有看中这个吗？你有觉得你追求的是这样吗？这个信仰带给你的是这个吗？那是属天的样式，对不对？你想要得产业，神说你不是要去学，要去看天下杂志去学成功之道，不是的，是虚心。嗯，是温柔。嗯，我喜欢想到施布真，他就是像这样，他并不争取这个。当他被邀请到20岁的一年，他在乡下做了3年牧师以后，被邀请到伦敦一个大教会去讲道。他没有很兴奋的告诉他的家乡的人说看神怎么样做奇妙的事，他没有。他给人家回信说，你们一定是搞错了，另外一个同名的人，他认为他们一定搞错了，他拒绝了他们的邀请。那些人再三跟他保证，再三跟他说明他们并没有搞错，他才去的。他们把他安排在一个地方住，没有那么看重这个讲员，他那么年轻嘛。可是从他第一次讲到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不久以后，伦敦没有任何一个会堂容得下他的来听他讲到的会众。当他成名之后，有一次他接到一个邀请，是一个耶鲁讲座，请他去讲道。写他的传记的人说，被邀请去耶鲁讲座讲道，就好像讲道的人的诺贝尔奖一样，意思就是说你是那么被肯定才会被邀请到那里去。施布真拒绝了，他说主只带领我在自家门口吹吹喇叭就好了，这是他说的。我没有认为一个谦卑温柔的人就一定要拒绝这些事，可是至少他拒绝过，表示他的心 并不是整天想着要怎么样有更好的发展。我认识有的传道人，他们并不避讳明确的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有更好的发展，让你有更大的知名度啦，可以服侍更上阶层的人啦，这样。有的人不避讳讲这个，有的人会提到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我也曾经收过一个邀请，说如果你来我们中间这样服侍，你就会有机会认识很多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这样意思就是说你的传道生涯就会更上一层，类似这样。我听这个都有一点觉得有点替他们害怕，为什么他这样讲话的？可是毕竟神的国里面还是保留有一些神的仆人使女，不是像这样的。我刚才讲施布真，比方，在传统的教会教导他们关于圣灵的事，以至于他们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五旬节先生的南非那个白人弟兄 David Duplessis。 有一次他在一个大的聚会里面，他是很重要的讲员，他在那边有讲道， 也有别人在那里讲道，有另外一个南非的牧师也被邀请在那里，在那个聚会讲道，他就跑来跟 David Duplessis 说，他被安排讲到那个时间，他不方便，可不可以跟他换？他说好啊，就跟他换了。这个 David 的朋友就很不以为然，他们对那个牧师有认识，他们根本就怀疑他根本不是有事情，而是找一个理由要跟他换时间。为什么？因为人家大会安排他的那一堂是最多人的一堂，等于是主要的聚会。可是那个牧师就去争取这个，他们觉得他是故意争取，不是真的原来时间有问题。因为你做一个传道人，去了一个大会，那么大的聚会做讲员，参加全部的聚会，哪有哪一堂会不方便嘛？可是 David 听到这些话耸一耸肩，他完全不介意。大会开始进行一天以后，大会做了一个宣布，因为忽然有一个情况做了一个变动，结果使得他刚刚换来的那个时间成为人最多的聚会。他的朋友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原来就知道这一件事？他说我怎么会知道这一件事。所以我们旁边还是会有人，他们在意的是这个，可是我很希望你不要在意这个。好，单纯一点吧，记得天国是给虚心的人的，承受地土是给温柔的人的。我下一次还想借这个机会，虽然我们是在讲主教导的执事，可是既然登山宝训是他最重要的一场，也是最长的一篇的教导之一，下一次我想我还要多讲一点关于登山宝训的一些内容。